你好，我是秦月，欢迎你和我一起学习 serverless。 那说起 serverless 这个词啊，我估计你应该也不会陌生的。就算你没详细了解过，但我确定你肯定在过去几年时间里听别人说过。去年呢，我在参加 GMTC 全球大前端技术大会的时候，也惊讶地发现了国内的几个大公司都已经有成熟的应用案例了。所以当时我就感叹地说，serverless 啊，终于要飞入寻常百姓家了。那作为一名 serverless 的拥趸者，过去几年的时间里，我总是喜欢向周围的朋友和同事推荐 serverless 技术。不过呢，在推销的过程中，他们经常会问我一些问题。那今天的开篇词里，我就来统一的回答一下这些共性的问题吧。我估计你也会问到的。第一个问题，说来说去，到底 serverless 要解决什么问题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算过，你们公司每年在服务器上的开销是多少。反正创业之前我是没有算过的，总觉得这钱算了也没必要，还是把心思多花在怎么挣钱上好。但是后面我真正自己开公司之后才知道柴米贵啊。咱们就拿自己部署一套博客系统来说吧，常见的 Node.js MVC 架构需要购买云服务商的 Linux 虚拟机、 IDS 关系型数据库，做得好的话你还得购买 Redis 缓存、负载均衡、 CDN 等等。那再专业一点的话，可能还需要考虑容灾和备份。这么算下来，一年最小的开销都在1万块钱左右。如果你用 serverless 的话，这个成本可以直接降到1000元以下。那 serverless 呢，是对运维体系的极端抽象，就像 iPhone 当年颠覆诺基亚一样，它给应用和开发部署提供了一个极简的模型。这种高度抽象的模型可以让一个零运维经验的人几分钟就部署一个 web 应用上线，甚至对外提供服务。也就是说，你根本不需要再学习怎么在 Linux 上装 web 服务器，怎么配置负载均衡等等这些繁琐的偏运维方向的工作了。那所以呢，你要问我 serverless 解决了什么样的问题，一句话总结就是，它可以帮你省钱省力气。第二个问题，为什么阿里巴巴、腾讯这样的公司都在关注 serverless 呢？我认为啊，首先 serverless 呢可以帮助企业有效降低中长尾应用的运营成本。中长尾应用呢，就是那些每天大部分时间都没什么流量，或者只有很少流量的应用。你可以想一想啊，你们公司是不是也有很多这样的应用呢？这一点呢，我特别有感触。尤其在企业落地微服务架构以后，一些边缘的微服务被调用的概率其实变得更低了。而这个时候呢，我们又很难通过人工来控制中长尾应用，因为里面有不少的应用还是被强依赖的，不可以直接下线处理。 serverless 之前，这些中长尾的应用至少要独占一台虚拟机，现在有了 serverless 的急速冷启动特性，企业就可以节省这部分的开销了。其次呢， serverless 可以提高研发效能。我们的专栏呢会讲到 serverless 应用架构的设计，其中 SFF 可以让前端同学自行负责数据接口的编排，微服务的 bus 化则可以让我们的后端同学呢更加关注领域设计。可以说啊，这是一个颠覆性的变化，它能够进一步放大前端工程师的价值。最后我想说， serverless 作为一门新兴的技术，未来的想象空间还很大。我看到有创业公司用 FaaS 来做基础设施的编排和云服务的编排，那也有外包公司利用 serverless 应用架构的快速迭代能力提升他们的研发效率，降低出错率，还可以帮助自己沉淀行业内的解决方案。而且包括风险投资方也在逐渐关注 serverless 领域，毕竟这是一个新的风口啊。我呢讲大企业的使用方式，只是希望给你一些灵感，不想过多的限制你的想象力。 serverless 的疆域和边界还在等你去扩展。那在文稿中我给出了三个文章的链接，他们都是 GMTC 大会上几个大公司的分享资料，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先看看。 它们分别是阿里跨境供应链前端架构演进与 SOLAS 实践、 SOLAS 前端工程化落地与实践，以及从前端和云服务商视角看 SOLAS 与未来的开发生态。好，那我们接着看第三个问题， SOLAS 对前端工程师来说会有什么样的机遇呢？为什么我们要学习 SOLAS？ 相对其他工种而言， SOLAS 给前端的工程师其实带来了更大的机遇，它能让前端工程师也享受到云服务的红利。如果说 Node.js 语言的出现解放了一波前端工程师的生产力啊，那 Serverless 加 Node.js 又可以进一步的激发我们前端工程师的创造力。那口说无凭，到时候你看完咱们专栏里的例子就能体会到这句话的意思了。另外，我觉得学习 Serverless 是成为云开发者的最适合的切入点，无论你是零基础还是资深的服务端运维，都可以从 Serverless 上学习到现代服务端运维体系的重要思想。回答完这几个问题，我想你对 Serverless 已经有了初步的了解。接下来呢，我也不想绕弯子了，我就再和你聊聊我准备怎么跟你讲这门课吧。整个专栏呢，我分为了三个篇章，它们分别是基础篇、进阶篇以及实战篇。我们先说基础篇吧，这部分我会继续带你理解 Serverless 要解决什么问题，以及 Serverless 的边界和定义。我们搞清楚了来龙去脉，我们会进入到动手环节，我会通过一个例子给你讲解 Serverless 引擎盖下的工作原理，以及 FAST 的一些应用场景。接着呢是进阶篇，这部分我们将一起学习 FAST 的后端解决方案 BUS，以及我们自己现有的后端应用如何 BUS 化。为了更好地展现 Serverless 发展历程和背后的思考，我也为你准备了一个基于 Node.js 的代办任务的 App 应用，你要做好准备。这里我会给你布置很多的动手作业，关于这部分的代码呢，我会统一整理上传到 GitHub 上，地址链接请去文稿中查看。最后是实战部分，这部分呢，我会通过 Google 开源的 Kubernetes 向你演示在本地 Serverless 环境如何搭建，并且呢，根据我的经验和你聊一聊 Serverless 应用架构应该如何选型，以及目前 Serverless 开发的最佳体验。整个专栏的学习路径还是很系统化的，文稿中有我给你准备的知识图谱，你可以去查看一下，希望你能跟着我一起一步一步的去学习。那么最后呢，我再来介绍一下我自己吧。我叫蒲松阳，秦月呢是我的花名。06年我从电子科大毕业以后，进入了 UT 斯达康做通讯相关的工作，当时的职位是 PHP 前端工程师。13年呢，我跳槽加入了百度，从 PHP 前端工程师转为了 Node.js 前端工程师。2015年开始，我又和朋友折腾创业，用 Node.js 做智能家居 IoT。16年底创业没成，我又回到了国内某一线互联网公司，负责 Node.js 应用治理和 Node.js 微服务架构设计。我在用 Node.js 做微服务时就发现，微服务本身呢提出了很多的理念，但微服务在服务端运维却缺少给力的支撑平台。后来我们就试着用容器集群搭建了自己的 Container Serverless， 结果证明啊，它不但可以支撑 Node.js 微服务运维，还可以提高 Node.js 中长尾应用的资源利用率。再后面，大家都意识到了 Serverless 带来的便利性，于是我们团队也就参与到了公司 Serverless 的整体建设中去了。在研究并落地 Serverless 技术的过程中呢，我发现国外的 Serverless 开源社区其实比国内的更加活跃。自从2014年 AWS 推出了第一个 FAST 服务 Lambda 以后，国外的很多公司都在积极地推进 Serverless 的生态发展，并且开始占领了高地，制定了很多的规范。而放眼我们国内呢，目前只有为数不多的大型互联网公司在重点跟进，其他人基本上只是在观望或者看热闹。因此啊，我特别希望通过这个专栏能够带你真正的理解 Serverless，并让你尽快享受到技术的红利。 Serverless 呢肯定是未来云计算发展的重点方向， 作为工程师，特别是前端工程师，我们应该思考的是如何抓住这波机遇，如何利用 FAST 加各种创意组合碰撞出各种化学反应，去为公司，去为自己创造更大的价值。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有关 SOLAS， 不知道你的看法是怎么样的呢？如果你有什么疑虑，或者在实践中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欢迎在留言区中提出，我们共同探讨。好，我是秦月，我们下节课再见。